各位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是我们摩西五经第八次的上课，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到你的家里面来敬拜你。今天早上我们要查考出埃及记中间的一部分，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一段时间在你面前蒙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非常高兴看到大家。因为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就是摩西五经当中比较实在的部分，也是很多人他们读摩西五经读到这个地方就 drop out， 所以我今天还看到大家非常的勇气可嘉。那我也相信神会带我们看完整本的摩西五经啊，让这一次呢大家有个美好的经验，就是你的的确确的读完了摩西五经，而且会发现说中间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是神保留在圣经当中要你读的时候得到好处的啊。那我先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我刚刚来的时候听到班长说上一次的考试中间有一题很多人答错了，那一题是这样子，就说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是什么啊？说大部分的人选的是要经历神的大能，是不是？那其实出埃及记最大的一题就是这一题，大家可能记得我再三的跟大家重复说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子民。所以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不是只是要他们知道啊神多么 powerful， 他的能力有多大，而是要把他们领出来之后归属于神，做神的子民。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整本出埃及记的目的，还有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做神的子民。神救我们也是一样，你说神救我为什么，神救你为什么，是不是要你多多经历到他的大能？那个不是，神救你的主要目的是要你做他的子民，归属于他，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个是整个的目的。所以这一题大家一定要记得。我先替大家把出埃及记的那个纲要再来看一下，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你们听我讲过几次，就是第十九章的一到六节是整本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他们出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地点就是他们到了西奈的旷野。然后第三节到第六节讲到神向摩西宣布说他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就是以色列人，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是神的大能，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是整本书的主题。那第十九章就是帮我们描写了在颁布那个诫命跟约书之前的情况，从第二十章开始神就在描述怎么样来做他的子民。做神的子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生活方面，一部分是敬拜方面。第二十章到二十四章讲的是生活方面，第二十五章一直到第四十章讲的是敬拜方面。就在生活当中，神的子民要显出神的属性，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第二十章一开始就是所谓的十诫，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十诫是整个神的儿女生活的纲要，用这十条纲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下面那一部分，是比较详细一点生活上的细节，请你们看第二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当你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你就注意到说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所以这个约书的部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你们如果拿到讲义的话，我要请你顺便改一下，我打讲义的时候打错一个字，我打成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应该是从二十章二十二节开始。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十章二十二节这一部分开始是约书的部分，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可以说是这本约书的前言。从二十一章，你看二十一章第一节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从这里开始讲到这个约书的它的主体，它主要的部分。这个典章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judgments， 讲的就是说在人民当中所要奉行的那个规矩跟律法。如果你跳到第二十三章的第二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是整个约书的结语，是他的 conclusion。中间的那一部分都是讲到说人在生活中所要注意的部分，但是那个前言跟结语都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段，这整个的一段是所谓的约书，也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读二十四章第七节说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个 Book of Covenant 就是这一段。我先跟大家继续看一下它的结构，请你们看第二十五章，从二十五章开始是讲到敬拜的方面，前面是生活的方面，二十五章开始是敬拜的方面。二十五章第一节又很清楚的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说什么呢？就开始告诉他这个制造会幕的一些规则，而说这个的场合跟地点在第二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有告诉我们，神把摩西召到山上去四十个昼夜，就在那一段时间神指示了他制造会幕的规矩，这个会幕就是敬拜中心，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起这个敬拜中心来。从这边一直开始都是讲怎么制造会幕，请你看第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那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所以从第三十一章开始，神就说他已经选了哪一个人做这个整个制造会幕这个 project 的那个主持人，那个工头就是比撒列这个人。那所以说从二十五章到三十章所讲的就是神给他的 instruction， 告诉他怎么来制造会幕。那这个纲要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就会比较了解。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内容方面，首先我们还是回来看看这个约书的部分，约书的内容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你要看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是这本约书它的前言。前言的话讲到人跟神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绝对不可以为自己做什么神像，什么经营的神像，不可以有偶像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有这边讲说你到神面前要献祭，但是你那个献祭的方式不可以跟那些异教的风俗相同。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很费解的，就是第二十五节，二十章二十五节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面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为什么一动家具就会把那个坛给污秽？神说只是用天然的石头，不是用那些家具凿出来的。我们所能了解的就是这可能跟异教拜神的风俗有关系，可能在当时那些异教徒他们所造的那些坛都是用这些斧头凿石头凿出来，而且上面有雕刻的。所以当神指示以色列人造坛的时候就说不要，异教徒的那个坛造得非常的高，而且造得很华丽很漂亮，而神给他们的吩咐是你造的这个坛不是那么高的，而且上面没有这些凿出来的东西，都是天然的。 那你看到后面神教他们所造的那个祭坛只有是 4.5 英尺哈，三肘高，是很矮，人站在那边就可以这边献祭的，不需要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走上去哈。好，从21章开始才讲到的是人跟人之间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这是这个约书的主体的部分。这约书你看的话，它是反映出神的属性来，它并不只是无缘无故的给我们立一些规矩，而是你读这个约书的时候，你就可以认识到说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中间有神的恩慈性，有他的公义性，有他的圣洁性，还有他的道德性，我就把它归纳成这四个特殊的神的属性。你可以看到神的恩慈、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和神的道德。好比说从第21章一开始，他讲的是那个希伯来的奴仆工作到第七年的时候，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自由自在的离开他的主人，可以白白得到他的 freedom。 那在当时的世界，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观念，说奴仆可以得自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而神给他们规定说，一个奴仆他也是个人，他如果卖身给你做奴仆，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他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他就可以白白的出去。那这是一个创新的观念。请你们看第12节到第13节，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但是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所谓埋伏着杀人，就是说蓄意谋杀哈，蓄意谋杀。所以说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就是说这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你如果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发现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六座什么逃城，让那些无意意外伤人的人、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他们不需要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生命。那你看到神在那种意外杀人跟蓄意谋杀之间做了一个区分，而且两者有不同的处置，这个在当时也是一个创新的，就神显出他的恩慈跟公义的部分。那么请你们再看，我挑几样给大家看，我不会全部念哈。第18节哈，你在现在的社会，特别在美国，很明显的有这个规矩。第18节这样说，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能再起来扶杖而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怎么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偿，这赔偿工作损失，并要将他的全然医好，赔偿他的医药费。在第23节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几句话哈，23节到24节这样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说神叫我们是有仇必报还是怎么样？一般人都误会说，以为这几句的意思就是有仇必报，其实这是一个恩慈的律法。因为当人要报复的时候，常常会过度啊，你打伤我了一分，我要打伤你两分，你打掉我一个牙，我要打掉你两个牙。神就说，当人在那里寻求一个公平的赔偿的时候，只能做到说那个相等的地步，如果是一个牙就是一个牙，一个手就是一个手，不可以报仇过度哈，这是一个公义的一个规矩。好，那在第22章开始讲到一些赔偿的一些规矩啊。在第22章的第一节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好好的，你去偷人家东西的话，那不是说只是赔那样东西就罢了，是四倍或五倍的赔偿。所以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第19章，那个撒该见到了耶稣，他是一个税吏长，他曾经欺骗很多人，但是他一见到耶稣，他的心里得到感动，他就悔改，他向耶稣怎么说？主啊，我若讹诈的人，我就还他四倍啊。 他是个以色列人，他小的时候赔偿的时候要赔到四倍哈。我说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我要把所有的一半拿出来周济穷人哈。所以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律法书里面有这样子的规定。在第十三节，二十二章十三节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因为当时是一个游牧的一个民族哈，一个情况，所以有养这些羊哈。第十三节，如果你替人家牧羊啊，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回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啊。如果是被野兽吃掉的，你就算是剩下一只脚一个什么的，你拿回来给那个主人看的话，你就不需要赔偿。但你也可以看到说，当初啊，这其实是一个蛮久的一个习惯。最早的时候，当雅各给他的岳父拉班牧羊的时候，他就说他跟那个拉班理论，就说甚至就说那个被野兽那个撕碎的，我都没有说，我都自己赔上，我都没有说不赔就算了。这是他们一直有的一个观念跟规矩哈。请你们再看第二十节哈，二十二章二十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除，这是一个圣洁的原则，归耶和华为圣哈，单单的要归耶和华。第二十五节哈。到二十七节很明显的是一个恩慈的原则。第二十五节这样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若你借钱给他，不可如同放债的向他取利哈，向穷人的时候不向他取利。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为当时的人很穷，他可能他全身就是那么一件衣服，那你如果太阳下山了还不给他的话，他就没有东西来盖在身上哈。第二十七节说，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哈。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又是一个圣洁的原则哈，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百姓的官长就是说在百姓当中做神的代表人物的，所以不可以对他们有所毁谤。然后讲到神的面前要献上哈。好，第二十九节讲的是要献上，二十九、三十、三十一都是说你的那些酒啊、谷啊、羊啊这些要献给神。第三十一节有讲到一些饮食方面的圣洁的律法，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说在吃东西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到这种圣洁清洁的原则，那些太脏太乱的东西不要随便入口。第二十三节也是很二十三章讲到生活上一些要做的事情哈，不要随火散布谣言等等哈。第四节很有意思，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怎么样？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你说反正又不是我害的，他说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好，第十节开始啊，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叫做这个安息年，所谓的 sabbatical。工作六年之后，第七年要让这个地歇息，然后工作六天之后，第七天也要安息，让你的牛跟驴还有仆婢全部都有机会来休息哈。到第十四节到十五节讲的是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三个节期啊。第十四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第十五节说，第一个节叫做除酵节。大家要记得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是同一个节哈，那个第一天叫做逾越节，接着来的那七天叫做除酵节，所以从他们的宗教历的正月十四号到二十一号，总共有八天是他们的节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个逾越节跟除酵节是不同的，他们是一个大节期当中的两个部分哈。那第十六节说要守收割节， 收割节也叫做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就是他那个小麦出熟的麦子收割的时候所守的一个节日。然后第三个节日叫做收藏节，总共这三个，所以这三个节，收割节也叫做五旬节，收藏节也叫做祝棚节。啊，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朝见耶和华。那请大家注意到他有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五节的后面这样子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那这句话在摩西五经当中重复出现过好几次，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每次去见神的时候，说要按着神给你的恩赐，还有心中所愿意的，给神带上礼物。所以我们教会在这里九的弟兄姐妹，你都听我这边讲过几次，就说如果你向神奉献，而你那个奉献的习惯是一个月向神奉献一次，那我是建议你，如果可行的话，你把它 break down， 把那一个月献的分成每个礼拜都献。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有个原则说不可空手朝见神，所以每次当你去敬拜的时候，去朝见神的时候，不要空手去朝见他，这是神当初给以色列人立下的一个规矩。好，第十八十九节，特别是第十九节有一句话我们也是不是很明白。第十九节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规定说不可以用这个用那个奶去煮山羊羔的肉，不可以这样子做？他们这个解经的人查了半天，最后大家大致上说，这也是跟当时那些异教徒的风俗有关。说那些在迦南的那些异教徒，他们在祭祀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你们要避免跟他们认同。那我听说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你们如果对犹太人的风俗比较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他们说后来犹太人非常严格遵守这个规矩，所以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吃肉的时候就不喝奶，喝奶的时候不吃肉，或者是 cheese 跟这些肉的话，他们不混在一起吃。说那些严格遵守犹太人规矩的，他们这些 Orthodox Jews 的话，他们这个 dairy 这个奶制品的话，跟肉制品他们不会同时吃，那就是这个律法的延伸。大家可以帮我去查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如果你们有犹太人的朋友或者同事的话，你们帮我查证一下。那第二十到三十三节讲的就是这个约书的 conclusion 是结语，也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那一段其实是很好的一段经文，他有讲到神要差使者在那个他们的前面。当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神派使者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神自己要与他们同在，所以你不必猜这个使者是谁。有的人猜这个使者是哪一位天使了，是米迦勒还是加百列，有的人甚至说这个使者就是耶稣在旧约的时候出现。其实每次讲到这种使者的时候，就表示说神与他们同在。但你看第二十二节，这一节圣经蛮宝贵的，你若实实在在听从他的话，就是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使者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表示说当你去听神的话的时候，你不必担心有人要来危害你，神就会自己来保护你，神主耶和华要自己为你征战。好，第二十四节，因为常常有人就一直在问我，就是这个关于偶像的问题，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保有这些偶像。你一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非常非常清楚。二十四，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那我说我躲远一点就算了，不是，神说却要把他们的神像怎么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不是说躲远一点就算了，而是要把它拆毁，把它打碎。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你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 疾病，一定要从你们生活当中除掉任何的跟有偶像有关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给自己留一些东西，这些偶像的东西在你生活当中，这个你只是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你在试探神，就你没有必要把它留下来，那个东西也不能够增加什么美观或者是保护你，但是反而就是说在为我们积蓄神的愤怒哈。以色列人他们当初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拜偶像，有那个 image 在那边，他们就慢慢他们的心就开始离那个偶像越来越近。好，这一段的话就是整个约书的那个结尾。那到了24章，就是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约书已经颁布跟百姓了，然后神又再一次叫摩西还有70个长老都上了山。第9节到第11节，有人读的时候会稍微心里面又有一些困惑哈。那其实这个原则我们有曾经讲过哈，因为第9节说摩西、亚伦等等，还有70个长老上了山，然后第10节就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等等，说哎，他们不是看到以色列的神了吗？所以大家一直有个问题，说人可不可以看到神？那我就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那个新约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场合，不管是旧约或新约，如果讲到一个人看到神的话，就是神他非常非常有限的把他一部分让人所能看到的看到，但是从来没有个人把神那个全部荣耀的神看到。所以当初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景象，他略微描述了一下，但那并不是神他荣耀本体的真相。然后这些事之后呢，那70个人就下山了，只有摩西他带着约书亚到山上，又跟神在里有40个昼夜。第25章开始，这第25章开始大家好好听，因为大家最搞不懂的就是这一段。哎，你们要注意听啊，你们要注意听，听了之后我保证你们懂了哈。这一段的话，神就叫他们建造会幕。首先神公布那个建造会幕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百姓当中奉献来的。然后收这个奉献，收这些礼物的原则是什么呢？第2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然后神有规定说，这些材料所要的礼物是什么。然后到第10节开始讲的是建造3样东西。啊，神他给这个规定啊，是从内到外，先从摆在那个至圣所的那样东西讲起，然后再讲到说在圣所的那2样东西。总共有3样的器具，英文叫 furniture， 我们翻成器具。这3样东西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换句话说，整个建造的过程，第一个步骤是先建立神的同在。所以神要他们做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法柜。这个法柜也叫做约柜，是同样的东西，法柜就是约柜。说法柜是因为它里面放了那个法板。说约柜，因为这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证据哈，Ark of Covenant。做这个约柜的这个木材哈，第10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你发现它的这些桌子啊，约柜啊，其他的木头都是用皂荚木，Acacia， 我们教会的那个。子丹跟慧玲的女儿叫做 Acacia， 这 Acacia wood 就是皂荚木，这个名字就是皂荚木的意思。那这个木头呢，它的产地主要是在非洲跟中东地区，所以在埃及是充满了这种木头，然后在那个西奈半岛中东地区都是这种木头。它的特性是这个木头它上面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用来洗它那个豆荚，它那个长的那个豆荚可以拿来洗干净的，也许表示说这种木头它的洁净性哈。这3样东西呢，都是木头的部分都是用皂荚木，表示它的洁净，而外面全部都是包上金 ，pure gold， 表示它的纯净性哈。就是3样，一个是这个柜，这个 法柜呢中里面摆了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好，就是那个法板哈，就是那个写的那个石板，那个法板放在那里面。上面有两个基洛伯，基洛伯上面有施恩座，那基洛伯就是一种有翅膀的天使哈，照着基洛伯的样子，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基洛伯是什么样子，而制造了这个两个基洛伯，翅膀跟翅膀连在一起。而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施恩座，一来是他的名字表示说神的同在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要向我们施恩典，那这个最大的恩典的话就是救赎。然后第二哈，在22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二基洛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在我们敬拜神的那个中心是那个神的话语哈，那个法版是神的话语，而神要在约柜上面施恩座上跟我们说话，那个中心也是讲到说神的话语，说为什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把那个神的话语摆在中心的部分。你看到神的启示就知道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那个话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下面是讲到说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啊，做的这个陈设饼上面摆的那个饼呢，我们中文翻成陈设饼，老的英文圣经翻成 show bread， 然后新一点的翻译本翻成是 bread of presence， 同在饼哈，是那个象征的是神的同在。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粮食，有东西可以吃。那个上面的饼呢，每次要摆12个哈，两排，一排6个，一排6个，然后吃是那个以色列的大祭司可以吃哈。接着就是这个金灯台。金灯台代表也是代表神的同在，说神光照我们是神的荣耀。好，那这一部分就先把神的同在建立起来之后，一开始还没有造会幕，就是在三样的家具。然后第26章开始才开始讲到说盖这个会幕。大家知道这个会幕一个是里面的那一部分，就是圣所跟至圣所那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院子的围墙，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好，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先讲说里面那一部分造圣所跟至圣所，那个木板要怎么样，哈，那个幔子一个一个要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做，然后他也给我们详细的那个尺寸。你会发现说这个圣所跟至圣所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长方形，然后前面那个圣所的部分那个比例是2:1，哈，那个长跟宽的比例是2:1，但是到了那个至圣所的时候是1:1，而且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跟它那个高度相配合的话，你发现那个至圣所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cubic， 是一个正立方体哈，它的长宽高的尺度都是一样的。那你再看它这个圣所的这个 structure 的高度，跟它那个围墙的那个院子的高度，发现说这个圣所的话，它是比那个围墙是它的2倍，是高起来的。那围墙的它那个木板的话是5轴。而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板子是10轴，是它的2倍，所以到了那个希律盖圣殿的时候，它或者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个最高的建筑就是里面的那一部分，你明显的看得出，哎，这个是比里面高起来的啊。所以当神同在那个地方是最高的，然后那个至圣所是一个 perfect square， 是一个 cubic 啊。那第26章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造这个幔子。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这样子规定呢？26章第1节哈，说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那是说它的材料是好的，这种细麻做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话是当时所谓的这个 royal color， 就是君王的颜色。所以当给神做东西的时候，是显出他神的那个君王他的尊贵性，所以用的是这个 royal color。第15节开始是讲怎么样做那个板子哈，然后它有详细的规定，这个板子的尺寸是怎么样，它下面的那些榫头、那些座子是怎么样做的，都是用皂荚木所做的哈。好，第31节开始，这个幔子很重要哈，这个幔子是隔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一个幔子。这个在新约有没有提到这个幔子？好，你们有读新约，你们知道哈这个幔子的重要性哈。好，然后到第27章开始，因为这一部分他先把里面的那3个最重要代表神同在的家具先讲好怎么做， 然后把他周围的这个房子给做好，就是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然后再从这边移到院子里面去。在院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祭坛，所以第二十七章一开始就讲到说院子里的那个祭坛要怎么做。然后那个祭坛讲完了之后，就讲这个周围的这个围墙要怎么做。那个围墙的比率是怎么样？是二比一的比率，它那个宽度是100肘，那个长度是50肘，是一个二比一的比率哈。门开在哪里？
东方
啊，门开在东方哈。你们要记得那个门是开在东方。那个伊甸园的门开在哪里？伊甸园的门应该也是开在东方。当亚当跟夏娃被赶出去的时候，神派那个基洛伯在哪边把守？在伊甸园的东方把守，不让他们进去，因为那个门开在那里。这会幕的门也是开在东方。那东方的话象征是那个太阳刚刚起来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他就做那个会幕的进出口。我不晓得我们那个中国人的那个规矩，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就是说那个东方是主位，然后那西方是宾位，然后两边是这个打横相陪，这个上位下位是两边的。但是那个东方啊，这个会幕的那个门是开在东边的。好，
圣所里面它那个香炉位其实蛮靠近至圣所，但是它为什么挪到最后面才讲？
就是要讲到这个，我马上会讲到哈。好，所以到了第27章哈，就讲到说把这个整个的会幕的这个建筑部分都已经建好了，围墙也围起来了。那这时候他要讲到那个人，那很重要，那个人就是大祭司。所以他很详细的说大祭司穿的东西都有他的意义。大祭司穿的东西总要有六样 ,six pieces, 啊，六样东西。从那个以弗德开始讲起，一直到那个腰带，总共有六样。一个是以弗德，然后一个是这个胸牌，然后就是外袍，然后内袍，然后带的这个冠冕，最后是绑的那个腰带，总共是六样东西。那个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以弗德是一个没有袖子的长背心，是一个长背心。然后以弗德它的特点是，你看他讲到说它的这个肩带有两个肩带，然后那个肩带上面都有一个金子做的一个座子，每一个座子上就摆一个宝石，两个宝石，然后那两个宝石是红玛瑙。这到底红玛瑙是什么？这里面很多宝石要问子丹哈。他左边一个宝石，右边一个宝石，宝石上怎么样？有什么？啊，他一边刻六个支派的名字，一边刻六个支派，两个宝石上刻着12个支派。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这大祭司他是这个肩挑以色列的人，他是把那个整个的以色列放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当他这个走进圣所的时候，他把整个以色列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他这个象征的意思非常的重啊。所以他这个以弗德是这样子，那到了以后那个以弗德的意思改变了，但是我们现在只注意说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那一件很重要的那个衣服。然后他前面那个胸牌的话，胸牌上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胸牌前面有12个宝石，这个宝石是分成4行，每一行有3个，然后你发现是12种不同的宝石，啊，然后每一个宝石上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啊，它也是胸怀以色列的。那第二个特色哈，就是在它这个宝石啊，不是这个胸牌，你们看第16节哈，这胸牌要4方的几层啊？
两层。
这两层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里面有个 pocket。有两层，那个里面放什么？啊，里面是放乌灵跟土灵，所以胸牌的外面是那12个宝石，那里面就是放着这个乌灵跟土灵。所以这个胸牌为什么叫做决断的胸牌？就因为那个乌灵跟土灵可以帮助当时的以色列人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不明白的时候，把这个乌灵跟土灵拿出来，你就可以了解说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你们不要问我这个乌灵跟土灵是什么哈，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乌灵跟土灵是什么。圣经里面讲过几次乌灵跟土灵，它的功用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乌灵跟土灵可以使你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帮助你做决断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乌灵跟土明是什么，然后说你怎么样弄，你就可以知道说啊，神要我这样做这个做那个，就没有讲，但只是说有这两样东西在那边。所以看了很多的那些解经，有人说啊是两个不同颜色的宝石，有人说是两片石板哈，有正面跟反面，有人说就好像是现在的骰子一样哈，可以拿来丢的哈，又有人讲说上面有刻着啊以色列人的那22个字母哈，又有人又说怎么样，就是各样，但全部都是我们瞎猜的哈。那其实真的怎么样呢？就是不知道，但是它可以帮助人做决断，明白神的旨意哈。这是乌灵跟土明。那后来因为这个东西太玄了，就是太神秘了。所以有些人后来就胡说八道。你知道那个摩门教，他们这个教主叫 Joseph Smith， 他说当时那个摩门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在纽约的 Upper State 埋的这个金叶片，他就去挖出这个金叶片上面写的古老的文字，他不认得，后来就赐给他乌灵跟土明啊。他拿到乌灵跟土明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些文字翻译成英文。但乌灵跟土明当时是说这个大祭司决断用的，其实他是什么样子完全已经失传了，但是后来的人有做些附会，就把他就拿出来讲哈。好，那他这个外袍哈，这个外袍的话是蓝色的，然后下面有个就是他特点在他下面哈，那个周围那个 B 哈，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那石榴是用线做的，一团一团的，好像就石榴，它那原文就是石榴，就像个石榴的样子。那这铃铛它有说是金铃铛哈，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所以走路的时候会怎么样？我想，所以根据以色列人的说法，在大祭司的身上有一条绳子，这个绳子呢就通到外面，所以每年一次，当大祭司进至圣所，他一年只能进去一次，然后外面的人就听到那个声音，大祭司走一步就叮当在那边会响。我过了一阵子说怎么不响了，大祭司大概干犯神被击杀了。那他们等了一阵子没有响声的时候就拉一下，如果那个人还活着就会再拉回来，啊，还在，都是拉一下不动了，赶快把他拉出来吧，因为别人也不能够进那个至圣所嘛，要把他给拉出来，是也许他有什么罪，有什么不洁净，在见神的时候人死了，我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了。好，那个头上的话，那个冠冕主要就是有一个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然后有那个腰带，我想它的作用就是把那个以弗德能够束上，能够绑紧一点。这个有个特点，就是大祭司的那个衣饰啊，有个特点，讲了两次，就是为荣耀为华美，为荣耀为华美，要特别的凸显出这个神所设立的祭司在百姓当中的地位哈，他特别的荣耀，特别的华美，为荣耀为华美。好，那第29章哈，他都是一步一步来，他这个外面的建筑讲好了，就要讲这个人，因为整个的敬拜制度里面必须有祭司。讲到祭司他穿的之后，要讲到说祭司他怎么样分别为圣，就讲到说当他承接圣职的时候要行7天的礼，然后中间最重要一部分是献祭，要献上1只牛跟2只羊，这3样东西的话代表不同的祭，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还有一个是举祭或者叫做摇祭，然后那个第三个祭就是那个摇祭跟举祭的话，有一部分是献给神的，然后一部分是留下来给大祭司可以吃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筐饼，那个饼也是大祭司可以吃的。在这中间都有它特殊的意思，我们到立位记的时候会特别讲这些东西的意思。所以你看它的顺序就这样子，先建立起神的同在，然后把这个神的这个敬拜中心建造好，然后要讲到大祭司怎么样穿衣服，有什么象征性，然后他要怎么分别为圣，然后接着就讲了说大祭司要做的事情。第38节讲，有一些是每天都要做的，就是每天都要献燔祭，早上1只羊，晚上1只羊。第38节说2只羊，一只在早晨，一只在黄昏，要献上燔祭、素祭跟奠祭，这些到了立位记我们会更多的讲。然后到了第30章，就是子丹刚刚问的，说这个香坛离 那个至圣所很近，为什么讲到当初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个香坛，一直到讲到大祭司之后才讲到这个香坛呢？这香坛是大祭司他进行他职务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这个香坛我们后来到了新约就很明白，说这个香代表什么？代表人对神的祷告，信徒对神的祷告。前面是说那三样东西都代表说神到人间来，然后这个香坛是说现在人要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先讲好了那个大祭司说有这个人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然后接着他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制造这个香坛，当大祭司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是献祭，一个是要献香，这个香是代表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人到神面前的一样事情。他又摆在后面第三十章的时候还讲怎么做这个香坛，然后大祭司去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洗干净，说这个洗濯盆，洗濯盆哈，第十七节讲到这个洗濯盆，祭司要在那个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洗手洗脚。第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讲的是怎么制造这个圣膏，这个圣膏很重要哈。我们常常说什么人受膏，什么人受膏哈，最早的就是祭司受膏，它的主要的成分是橄榄油，那中间配上神所规定的特制的香料。所以它那个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很香的一种东西，然后是很浓的膏油。所以在诗篇133篇就说，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浇在亚伦头上的油，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那个油呢就这样子流下来。这个圣膏的作用就是把人分别为圣，所以用这个膏去抹一切的器具，抹这个会幕，然后要使亚伦也成圣。第三十节说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的，但是普通的人可不可以去碰这个膏油呢？第三十三节说，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与这个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最后第34到38就讲到那个香要怎么来做，还讲到这些特制的香料。然后中间第35节有特别一句话说，你要用这些加上盐。为什么要加盐？到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献祭有一种祭里面要加盐，这盐就是说它不会变的意思，说这个盐约就是永远不会变的约。所以这个香既然代表是这个祷告的话，加上盐的意思就表示这是真实不变的向神献上的祷告。第36节，这香要取点捣着极细啊，放在会幕法柜前。所以这个香要磨得很细很细。那至于为什么要磨得很细很细，有人有不同的讲法。林道亮牧师的理解哈，那个我们这边林院长的老牧师，他每次讲到这个香，他就说你们这个香就是祷告，祷告一定要磨得很细，表示香磨得这么细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你这个人要在神面前细细的祷告，你不能两三句就完了，你要到神面前细细的祷告，这个香要磨得很细，那就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不知道，不过你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总是没错哈。好，那个经文的部分就是其实已经花了很多时间，那我跟大家这些预备的这些投影片呢，我还想给你们再看一下哈。首先我要给大家建立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到目前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啊，你看那个神的启示不是白白来的，你一定要看出它的一贯性。所以为什么上次问大家那个主题经文，就是那个出埃及的那个主题，大家你们细节了解多少我倒还不在乎，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主要的那个意思要抓住。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神创造了人，然后人堕落了，人一堕落之后，神就开始要有个计划要救人。他救人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拣选亚伯拉罕，然后有特别有讲到说将来万民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然后我以前跟你们看过好几次，说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在神的那个计划当中，就要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先变成一个民族，所以他们跑到了埃及，几百年之间变成了一个大族，然后从那里出来。出来之后，到了西奈的旷野，神告诉他们，他救他们出来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然后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我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到六节，你们要记得这段圣经。那救赎的目的就是要做神的子民啊，归耶和华为圣。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这个出埃及大纲呢，就是这个红字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一部分啊。如何做神的子民，就包括生活跟敬拜两方面。那个约书十诫跟约书，就是生活的方面。然后从二十五章开始讲到这个会幕，就是敬拜的方面啊。那约书的范围，我这个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就不再多说了。那约书的特性啊，就是他的恩慈性啊，奴隶可以白白得自由，他特别有保障女性的那个权益跟地位，这是在古时候的社会中也是看不到的啊。顾念孤儿寡妇、贫穷人、寄居者，第七天的安息也是他神的恩慈、神的公义哈啊。误杀跟蓄意谋杀不一样，受伤赔偿到什么程度等等哈。诉讼的事上不可偏袒，神的圣洁性啊。是个约束的特性，不可毁谤神跟神的代表，头生的儿子牛羊归给神，一年三次分别为圣，去朝拜耶和华你们的神，除去一切的偶像等等。道德，不要散布谣言，不要妄作假见证照顾甚至仇敌的牛跟驴迷失的话也要还给他，偷窃的人要赔偿，打父母或咒骂父母的将他致死等等。制造会幕的原因，大家一定要记得，制造会幕的原因是因为神要跟人同在，那这点很重要，就是神居然要跟人同在。我们一旦明白说神是何等的圣洁，人是何等的有罪，说神居然要跟神人同在，然后你看到中间的这些规矩，就知道说为了要亲近神是多么的不容易，才能够说达到亲近神的目的，就知道我们因为罪的缘故造成我们中间有神跟人之间的隔阂啊。规定说要详细照着神的规矩，有时候有人说啊，神为什么还要规定这么多事情啊？不是我们只要我心里愿意拜神就拜就好了。但你看当时神给他们的规矩是一样又一样，而且说一定要照着我指示你的规矩。就一开始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建立说，这个敬拜神是大事。说敬拜神是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而不是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从里面的东西到那些步骤一步一步都是照着神的规定来做的，所以完全不是你把神想成什么样子你爱怎么样做就算了，而是说神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神，然后你怎么敬拜神你得照他的规矩来。所以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有这种心，就是你知道敬拜神是大事，然后是一个 privilege 啊，我们敬拜会很不一样。五项指示啊，我刚跟大家讲，制造器具、制造帐幕、制造大祭司的衣饰、献祭的指示、大祭司执行任务所需的物品。你们有机会的话就看一看我写的，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念。那这一段蛮重要的，因为我把它的那个顺序给你们按照顺序帮你们列下来。你们就可以明白说它这个顺序中间有它的连贯性，有它的意思。先设立起神的同在，再设立来到神面前的人，再设立这个人到神面前所做的事情，就是刚刚子丹所问的为什么是照这个顺序。好，这个器具就这三样东西呢代表是神的同在。我去找了一些，因为我要给你们看了一些，因为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模型，不是当时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去找了，我就上网去找各样的模型，那都有些不同的。那这个法柜大致上来说是大同小异。那这个模型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两个基洛伯嘛，它这个上面是施恩座，这个约柜的本身，约柜有两根木头，这两根木头是皂荚木，你看它金光闪闪是包金的，外面包了一层金， 然后在这个约柜里面放的是那个法板，这两根木头永远不可以抽出来，要一直留在那里面。所以运神的约柜的时候，不可以放在牛车上、马车上，都是用人抬的。那个金灯台，有人看的时候不晓得那灯台什么样子，这个是最原始的金灯台，造神的指示是应该是七根的啊，这个 seven branches。如果你看到现代人造的金灯台，有的是九支的，有的是什么的哈？最原始的底座是七支的，然后外面这边三支，每个上面有三朵花，这个花是杏花，这杏花就是春天最早开的那个花。那中间这根是有四个花，然后上面这些呢是装油的，你读了发现说它烧的不是蜡烛，是那个青橄榄油。这会幕，好，这个内容我写在这里。我找到一个会幕示意图，是这个纵剖面图，就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中间这个叫做会幕了哈，然后里面这个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一个约柜，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这里是金香炉，这边是灯台，这边是那个陈设饼的桌子，然后这一个是它，你看它这个。比较高哈，外面这一层是它的围墙，有个洗濯盆，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祭坛，所以整个的会幕是有六个器具，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就是在三样，在六样啊，在至圣所里面有一样，圣所里面有三样，然后院子里面有两样，大祭司的衣着为荣耀为华美。我把仔细的跟你们写了一下，你们有机会自己看好了。我找了一个图啊，六样东西哈。第一个就是穿的这个长背心叫做以弗德，然后它的两个肩上应该有金子做的座子，然后每个上面有一个宝石，宝石上面是刻的总共是12个支派的名字。第二样东西是前面的这个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在这个胸牌后面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乌灵跟土明。第三样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这个袍子，袍子的下面是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第四个是这个内袍，细麻布做的这个内袍在里面。第五个是他头上戴的这个，这个上面的话有一个金牌，金牌上刻着字的。然后第六个就是他围的这个腰带，所以这是整个大祭司的服饰，然后每样东西的话有它的意义存在啊。大祭司必须这样穿好了，他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啊。这个旧职礼的话，大概这样子，我就会幕的象征意义，主要意义是圣洁的神愿意跟有罪的人同在，然后神也给我们安排了一条道路，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通到他的面前。最后这几章其实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时间呢，我没办法跟你们一样一样的读了。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要不然上网再去看一下，要不然把它印出来，你们读一下会幕的意义哈。讲义里面我应该也有写吧。那大家要记得说，你光读旧约没有用，一定要把它应用到说真正的是什么。因为圣经一再讲说，这些都是那个本体的影子，就是这些跟我们看，只是要明白到了耶稣的身上的这些才真正的实现，所以到了耶稣他才是完全就在他身上得到实现。你们记得那个会幕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神愿意与人同在，而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赎罪祭。然后讲到那个祭坛啊，我们从那个院子一样一样进来，先看到祭坛，那个耶稣他是带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祭坛上。下面一个是那个洗濯盆，洗濯盆说耶稣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进来之后有那个陈设饼，耶稣他是生命的粮。再看到有那个金灯台，耶稣他是世上的光。然后看到有那个金香炉，说主耶稣为圣徒代求。到里面那个施恩座，那施恩座最重要的恩典就是 redemption， 是这个救赎，说 施恩座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最大的恩典。出不来了啊！那个幔子，我跟大家讲到，这个在耶稣死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幔子啊，这个所象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最后就是那个法版，在那个约柜的中心放的是这个法版，是讲的神的话、神的道啊。所以这一部分是我跟大家看的这个。那时间也到了，就到这里。因为大家一直有问题，我还没有机会回答问题，可是每次都讲得这么晚，我在想，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可能找一个礼拜天下午特别开一个筛选，你们有什么问题尽量问哈。我报告到这里。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